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欢迎收听周末放轻松，我是不放过任何周末，走到哪玩到哪的主持人康妮，
我是跟着康妮走到哪玩到哪的 Mini。
哎 ，Mini， 我们节目开播一年多，然后我们聊过很多适合亲子旅游的国家城市，但是你知道，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劳民伤财。也有比较实惠一点的，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玩有趣的地方，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从最近开始一直到五月底六月初最夯的昆虫。
昆虫是吧？
是的。
对哦，每年四到六月这个追萤火虫应该算是我们亲子界相当热门的一个行程哦。那我自己是列入带小孩一生必看的一个自然景观，这样子
可以每年都去的。
每年都去，对。那欣赏萤火虫不只是浪漫而已哦，其实背后也有环保的意念哦。加上台湾，因为我今天一直被我们的来宾，我没办法先介绍我们的来宾
啊，我们先让他出来好了。
对啊，他看起来相当的厉害哦。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来宾，
大小来宾
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是很多大小朋友跟昆虫动物都是好朋友的蝌蚪老师，
欢迎蝌蚪老师。
Hello， 我是不放弃每个周末都在山上找动物的蝌蚪老师。
对。蝌蚪老师有帮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来宾，然后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跟我们要介绍的昆虫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很吸睛哎。
他这样，他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名字叫做蒜桃，
蒜桃
是一只鹦鹉，然后我常常会带来他，因为他是一个很需要跟人互动的动物，对，所以我就会让他了解，哎，这其实我的工作上面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他就可以一起学习这样。
Hello， 蒜桃今天陪我们一起录音哦，
他有认真在听。
对
对，然后老师说他每到周末他都一定会
去山上
去山上，然后他常常都跟很多的动物啊、昆虫啊做好朋友。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他来哦，他是动物界、昆虫界的专家。欣赏萤火虫这件事情不只是浪漫而已，刚刚讲，他其实背后有很深的环保意念。
没错，
对环保的概念，尤其是台湾最近持续的努力富裕萤火虫的生态，其实现在其实不用跑很远啊、哦，不用。真的哎、欸，怎么这么讶异？
市区吗？
市区的公园呐、啊，有的我记得很多学校的后山哦，其实蛮近，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萤火虫的身影。对，我记得像大安森林公园呐、啊，就有富裕成功的萤火虫哦。
你说的大安森林公园是我知道的那个大安森林公园，
是是是是是，我们等一下就会可以请老师，包括蒜头都有看过。
有蒜头跟我去很多地方看过萤火虫。
大概是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参加那种露营的行程，然后露营就是有专业的老师白天陪你露营，晚上就带你去山里面看萤火虫。那时候就整个山里面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啊、然后小朋友就会此起彼伏的，那老师都跟我们说不能太大声，小朋友就哇哇就很可爱啦。我觉得萤火虫跟小朋友的画面很值得纪念这样子。那今天就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种赏萤的小知识，然后赏萤火虫要注意些什么吧。
没问题。
对，我其实有跟过蝌蚪老师的赏萤团。对，印象非常深刻。老师可以跟我们先大概简介一下台湾大概这个赏萤的季节以及它那个分布的样态是怎么样。虽然我们在黑暗中看起来会发亮，但事实上萤火虫有不同的种类等等，可以帮我们先简介一下台湾赏萤现在的一个状态。
好，我觉得大家会从萤火虫这个概念的话，会从一个小时候有一个寓言故事嘛，就是囊萤借光，对不对？
对，
会把有一个人把萤火虫放在那个，对对对，然后用萤火虫的光来看书，
看书了。
对，那其实萤火虫，如果我们说萤火虫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没有这么距离这么近，但是很奇妙，就是这个萤火虫它在每一年四到六月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去观察
趋之若鹜的热潮。
但其实这个风潮一开始我其实蛮担心的，因为大家一窝蜂去封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可能会对环境或生态造成一些负担。但这件事情我自己发现其实它也是好的，因为当一个物种被关注的时候，大家就会更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或者它就变成一个议题。那萤火虫它其实是一种甲虫，
甲虫，
所以我们一般认知上面就甲虫就是独角仙啊、敲青虫、啊、
就是有壳的那种。
对，但它也有壳，只是壳比较软。
萤火虫也有壳，
萤火虫有壳
哦，好，
是比较软。对，
小知识一，
应该说昆虫都有壳，它们都是外骨骼生物，只是呢，甲虫这一类的外骨骼偏硬一点，但萤火虫呢，它虽然隶属在甲虫里面，但它没有像独角仙那么坚硬，然后它是会飞的，所以一般人都说，哎、欸，萤火虫其实看它飞舞是很浪漫的。但如果我们在白天看到萤火虫，把它装在罐子里面，你不跟小朋友讲说这是萤火虫，拿给他看，他会说这是蟑螂。
萤火虫是长得跟蟑螂很像的吗？
就你知道，就是
大只一点，
对，就是蟑螂大只一点嘛，就是对，萤火虫就是如果你不看它的发光器，然后它看它的身体一节一节，肚子一节一节的。然后触角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很像迷你蟑螂，
就会没有对它有这么多浪漫的想法，这样子。对对对，好，那萤火虫其实呢，台湾一年四季都可以看萤火虫，
不是只有四到六月。
其实我蛮推行大家在不同季节去看萤火虫，但是四到六月，就四五月这个时间是萤火虫最大期，就是它的数量很多，所以大家喜欢看数量很多的嘛。那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情，就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一年四季都可以看萤火虫，冬天有雪萤啊。冬萤，你想看站在冷冷的步道上面，然后都没有人，然后一些萤火虫不用多，大概可能二三十只、三五十只在你身边飞，其实就很浪漫。对，然后秋天的时候也有萤火虫。
他刚刚讲完蟑螂，是不是你现在已经很难想？
我现在在颠覆老师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是萤火虫是
甲
虫，
然后现在又说四季都有，
然后冬天看
短短的五分钟，我的知识一直在被刷新。
然后在秋天也有萤火虫，那萤火虫它发光的频率也有不一样的。一般我们都说萤火虫闪闪闪嘛，对不对？
一闪一闪。
但是有些萤火虫它是持续性的闪，然后再停，再闪，再停，就像一盏灯笼一样。对，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个词，它讲的是轻罗小扇扑流萤嘛？
对，
它就像像对，就像一个小灯笼一样。那其实秋天的时候，它更像一盏小灯笼，而且它其实蛮大只的，可以到两三公分这么大。就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很小萤火虫
跟
其实不太一样，
更接近蟑螂尺寸。
对，但是你看哦，就是所以不管秋天、冬天，或者是我们春天，其实都可以看到萤火虫。只是我们觉得萤火虫它可能需要好的环境，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嗯、那现在其实以前是都市是比较水泥化的，那现在一直在有很多的保育团体或者是很多的基金会，他们希望城市是比较公园生态化的状况下，很多公园其实现在被富裕成很多。萤火虫虽然是一个指标生物嘛，因为你的环境变得好， 对，那大家也会更注意到说，其实接触生态不用到很远的地方。那我觉得像这本书嘛，就点亮萤火虫之光，这就是讲到就是概念，就是我们去户外的时候，你看蒜头也非常
也非常认同，
谢谢你帮我们介绍，
这本是要送，
谢谢你帮我介绍，
不行啊，这要送人的，不要这样子。对对对，好。所以就是我，对，我对我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拿到这本书有被咬的，就是蒜头咬的。对，所以我觉得概念是大家去走去户外的时候，除了看萤火虫以外，还可以认识其他的生物。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走出户外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这是看萤火虫比较难得一件事。这样，
那老师带过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看萤火虫，老师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带队的赏萤经验？
有，就是有友善的，也有不友善的，
都想听，
都要听。
对对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去看萤火虫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给小朋友的一个自然教育的机会。嗯，但是其实我们某部分来说是走到动物的家里面去。
对，
在动物家里面去，动物他们有自己的日常作息，然后有他们自己出来的时间，所以我都会跟小朋友们讲说，或是跟家长讲说，你一定要带来手电筒。嗯，对。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提红光这件事情。到底大家对于的认知是怎么样？好，那为什么要带手电筒呢？其实不是为了要照萤火虫或是干嘛，而是你要确保自己的环境是附近是安全的。然后就举个例，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带孩子们到现场，那因为萤火虫主要出来的时间大概是六点半，天黑过后一直到八九点这段时间是他们的大概一个多小时，是他们繁殖力最旺盛的时候，
就是会一直闪一直闪的，
一闪一闪，然后找女朋友那。九点过后，
求我求我，
对 ，party 都结束嘛，各自找到对象了，
找对象的时间
结束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荧光量会慢慢变少，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我就跟小朋友在步道口，那时候还没有进去，那我们在有路灯的附近，我们在开始教他们怎么用练习用手电筒，那手电筒其实有些小朋友按下去会有一些发光的频率，我就教他们怎么使用，然后就有一个路人就狂骂我说。这么没水准，带小朋友出来还带手电筒这样子，还当老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对，那我就微笑跟他点点头。但因为其实我在跟小朋友分享的是，其实你要注意自己的环境，因为我们当下没有办法提早到现场，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现场的环境认知是不够的，所以后来呢，才刚开始走，就小朋友发现步道上就有一条龟壳花在步道的正前方，
哦，好，
还好有手电筒，
对，但我们只是先照一下前面的路段有没有安全，我们要开始往里面走，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大家赏萤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大概四五点天黑之前，你先走到赏萤的定点，然后呢等待萤火虫出来。嗯，对，
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
没错，没错。
可是 龟壳花是会移动的、欸、就是他现在看没有，他等一下可能也是会出来、欸、
没错。但是我们会想说龟壳花他一只可能小小一只，但人这么大，但以正常的如果我们人在现场的情况下，他不会主动移动到人的附近，
人多的地方、啊、
但不能代表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欸、其实你带手电筒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嗯、然后不影响到大家观察萤火虫的品质的话，你可以包上红色玻璃纸减低光害。但在你步行的时候，如果这不是一个很正规或者是一个很大家都在走的一个步道的话，其实确定一下前面的路段安不安全是很重要的。
嗯，老师会建议人手一只吗？还是说一个家庭一只就好？
我觉得就是看怎么移动，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一只就好，因为毕竟那个光不是为了要我们要找什么，而是只是确认前方这样子、
嗯、我都要一直提醒我女儿不要
照
着
萤火虫
啊，
是
萤火虫这样子，
是、嗯、没错。
但老师这是蛮好的提醒、哦嗯、就是大家眼光都只注意到萤火虫本身、嗯、但提醒了我们那个周遭的环境，
对，
也还有很多的生物在。
因为你想想看，就是萤火虫最喜欢什么地方，所以大家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欸，我只是看到萤火虫，要去想为什么过了这个步道哎、欸，这里有萤火虫那边就没有了、嗯、那常常其实有萤火虫的地方也不是特别暗哦、嗯、有时候是路灯旁边也会有萤火虫。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环境其实对萤火虫是特别特别重要。它常常是在一个山谷的凹陷处，因为比较温暖，然后相对比较潮湿，可能是背阳面，所以那边的蛙牛很多，可以萤火虫的宝宝幼虫可以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再加上就是它可能附近周遭的森林提供了一些栖息的环境。对，也就是说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听听看附近可能有猫头鹰的叫声啊，有萤火虫地方可能附近有青蛙，有青蛙可能就会有蛇啊、嗯、对，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物这样子。对对，
我也是看了这本点亮萤火虫之光才知道说哎，有的幼虫其实是长在水里的，
没错，
有的是长在陆地跟水中间的，有的是长在陆地上、嗯、老师刚刚说的山谷里面。
对，像我们以前我念昆虫系嘛，以前我们就是要在实验室养萤火虫，因为其实很多地方的富萤火虫是需要靠野放的。对，那这个地方可能它有环境的时候，我们先把环境照顾好，比如说以大安森林公园或是木栅或者是龙兴花园一些地方、嗯、当我们这些环境养好之后呢，把萤火虫幼虫放下去，那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没有被破坏的话，我举个例，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地方他希望我们去放萤火虫幼虫、嗯、他说哦，帮我放个几万只萤火虫幼虫，
叫他加干单。
对，我们就先跟他讲说、嗯、我们调查一下这里的就是
环境是不是适合那
个水，他说我的水池这么大，然后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一般富裕的萤火虫一般啦，就是能够富裕的就是养殖的一般是大概三种这样子，其中一种是水生的，另外两个是比较偏陆生的这样。然后就说哎、欸，这蛙牛其实很重要，或是水里面的螺其实很重要，
嗯，然后那时候他们的食物。
对，那时候我们就看他的那个水池其实是水草全部被捞光了，然后曝晒的情况下那里面就是 一锅汤嘛，对，萤火虫下去就是一定会有事，然后我们就不建议他这样，他们就后来就去再找到别的地方买到了幼虫这样子。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吧，
但是他隔年其实好像一直都没有、嗯、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其实要看到说我们现在放幼虫下去的时候他不会是马上就有成效，他可能是要到几个月后甚至一年。你像它萤火虫大概是你一月放可能二三月开始准备化蛹，然后四月之后、嗯、等了三个月之后它才会变成萤火虫出来这样子，嗯，甚至到一整年的时间。
老师刚刚还有一个很棒的赏萤经验，
是，
对，是可以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很棒赏萤经验哦、喔、嗯，就哦，我想看哦、喔、是什么我刚说什么，
刚有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
哦，有一个好的哦，
还是碰到龟壳花是好的
应该不是
碰到龟壳花其实是我觉得蛮特别的经验。另外一个经验是之前我会带一群小朋友去一些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好的赏萤点常常是环境，像我们之前去一个地方，然后环境步道被破坏掉了，因为它全部盖了很多水沟盖，然后旁边的草全部打掉、哦、对，然后后来呢我去敞勘之后就发现那个地方环境改变了，我就跟一些家长讲，刚好一个家长的亲戚吧，好像是阿嬷，就住在当地、嗯、然后他就跑去跟里长讲，然后里长在那个时间就不打草
哦，
对，然后后来
先让草把它养起来，
先让草养起来，他也跟他讲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不需要用这些就是
人工的，
对，或者是除草剂这样子、嗯、然后后来萤火虫就回来，然后那个地方也会变成我们固定有时候会带小朋友去的，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就普通的弯道旁边一个竹林就这样而已，
所以萤火虫不一定要在很特殊的地方，但是它的相对的环境湿度啊潮啊就是这些都要刚刚好。
没错，像你看其实我们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啊龙兴花园这种都很常见嘛，那可能附近的虎山步道也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和美山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看萤火虫。对对对。
那老师刚刚也偷偷透露了一些老师推荐的赏萤地点，那赏萤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这个还是要请老师专业的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赏萤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如果可以提早到现场嘛，然后看一下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也会认为说当天色暗的时候完全没有路灯情况下我至少对这个环境
比较有安全感。
对对对，有安全感的。然后再来就是尽量穿着长裤，
长裤，
对，那因为蚊虫啊或者是可能晚一点的时候可能环境比较原始的地方可能有水蛭啊，就我们说吸血虫嘛，这个是长裤是很重要的。再来是不要穿拖鞋，要穿包脚的鞋子。
不要穿拖鞋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不知道你
夏天不是大家都穿小朋友穿那种
那如果你
安全、啊、
然后掉到一个毛毛虫掉在你的脚上就
会、
哦、对
尖叫会尖叫。
对对 对好，那这是安全，如果你踢到石头或是什么的话、然后不要在下大雨过后去山上这样子
哦，会比较滑。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赏萤的时间尽量抓在可能六点慢慢天黑之前就要到山上去。然后大家会说那个手电筒要包红色玻璃纸嘛，是为了让萤火虫看不见。
对，
那其实以前我们用的手电筒是钨丝灯泡，然后钨丝灯泡它的波长其实红光确实会让昆虫它们可见度会下降，可是我们现在都是 LED 灯， LED 灯包红色玻璃纸它的波长其实没有改变的，也就是对萤火虫来说其实一样的。
其实如果是 LED 灯就不一定需要包红色玻璃纸。
对，但是你会想看有这么多人在看萤火虫的时候，一盏突然很亮的灯其实会影响到大家赏萤的品质，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能不够不开，或者是呢就是刚刚有提到可能一个家庭一个红色玻璃纸，确定附近的状况这样就可以
了。
其实那时候其实比较多是让赏萤的品质能够增加。
老师我有个妈妈很爱问问题，就是我们会担心很多蚊虫嘛，
对，
那我是适合全身喷满防蚊液的以一个香茅的状态行走在这个步道上吗？
应该
对
啊，如果不建议的话我觉得也要让大家知道、欸、
好，应该说防蚊液有一些会加入一些香精，
对，
那其实这个香精或者是味道可能会吸引一些蜜蜂或者其他的昆虫靠近，那其实不见是一件好事，特别是这种寄避剂，就是我们说让这些蚊虫不要靠近的，有时候很难去比较是单一属性的，对，所以对于这种环境的其他的一些生物来说也不会是一件友善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当然天色开始比较暗的时候其实蚊虫数量就会比较少，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穿着长裤或是薄长袖其实某部分来说也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蚊虫，所以 我自己是比较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些防蚊的，对，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叮到会比较容易过敏的，我觉得适度的使用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成为一个大型的防蚊器
的行走
行走防蚊的在路上这样，
可能看不到萤火虫，跟吸引到别种，
或者是萤火虫也避了也防了这样子。
嗯，
那老师还没有关于一些萤火虫的冷知识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大家不太知道的，
例如说什么大家说赏萤的时候最好是要很安静，是不是？
就是要很小声，
因为昆虫对于这样子的气流声很敏感。
没错，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小朋友很容易进入到那个氛围。
对对对，他们只有 on 跟 off，
对，
没有大声跟小声。
对，就是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有会提到，昆虫的耳朵在哪里？都大不大声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影响到赏萤的品质，或是昆虫听不听得见这样子？对，但其实某部分来说，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认为赏萤不是只是赏萤，其实我很喜欢带赏萤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名目让我带大家去户外，而且爸妈都愿意，对吧，你叫小朋友，我们去爬山、好累哦，我们去看萤火虫，好，
对，
而且你看四到六月这件事情好像变得很
就是很流行，
很流行，对，
这段时间最红，
但你仔细看一下小朋友能够赏萤的时间其实比大人短很多，他觉得他看到了就一些亮亮的，然后呢就是看一看可能一个小时内他的耐心就
差不多了，专注力也差不多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带观察的时候常常会把大家带到一些非赏萤区的地方做一些自然的观察，原因是那安静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你安静就会听得到、听不到萤火虫在飞的声音、但是可以听得到猫头鹰的叫声，比如说我们听到就这种晚上很容易听到那黄嘴角鸮的叫声，然后呢你可能会听到山羌在叫， 对，然后像
动
物的声音，对对对，然后可能会听到附近有什么，如果你听到旁边都是人家讲话的声音，你也会觉得这件事情不舒服，或是山上其实就是这件事情不合适。对，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小朋友在安静的情况下到达定点的时候坐下来，然后感受一下你听到什么，然后看萤火虫一两只这样慢慢飞出来，然后它出来之后在哪里，比如说它会在茶园的底部那边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说啊下雨今天赏萤的状况就比较不好，其实也不会哦，因为萤火虫不喜欢太干燥嘛，所以下雨的时候微微的
下过雨的，
对，微微的湿度的时候其实萤火虫会飞出来，会散的比较开，但是虽然它的群聚的数量会下降，但是大家就觉得哇，欸，这边也有，欸，这边也有，欸，这样，嗯，
欸，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来，
请问我们可以摸萤火虫吗？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吗？
好，我觉得带回家是不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昆虫啊，我们说卵变成幼虫叫做孵化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萤火虫它是完全变态昆虫，它会化蛹，然后从蛹变成成虫叫做羽化，它们羽化成成虫之后呢，它的嘴巴就不见了，对，就没有办法吃什么东西，只能吸食一些露水，所以他只为了想一件事情，就是在最短的两个礼拜内找到女朋友，完成这个终身大事，最好可以找到很多女朋友，留下他的 DNA，嗯，对对对，
在很多女朋友身上，
对对对 对，所以在这短时间内我们必须要让萤火虫完成他的一年之中的
终身大事，
所以我们不会希望大家带任何一只萤火虫
回
家。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观察这件事情，我某份来说，我其实我喜欢让小朋友萤火虫不小心飞到小朋友的手上，或者他的衣服上。其实因为你会觉得，欸，这个生物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
嗯，
因为小时候我住瑞芳嘛，其实想看如果我们回到最小时候，我们就是喜欢，欸，这边看看，然后捞捞鱼捞捞蝌蚪，那个时候
有一点接触，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老师或是家长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手很热，所以昆虫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它的温度太高的时候，这昆虫可能会热衰竭，或者它会感受到不舒服。但是它如果不小心停在你的衣服上，或是停在你的背包上，它会在马上的飞走，
嗯，
那我觉得那个感动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嗯嗯，
就是不一定要亲身接触它。
对对对，当你喜欢这个生物，你才会想要去认识它，你认真认识它之后，你才有机会可以保护它，
嗯。
这里我觉得蛇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怕蛇啊，但是
我超怕。
下一集我们就来录蛇，
蛇什么
十个为什么？
蛇的冷知识，
老师可不可以邀请他的蛇朋友一起来录音？
老师可以下次做圆一
点
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听老师讲了非常多，就是说，欸，我们看萤火虫其实不只是看萤火虫，
嗯，
萤火虫生态的附带的整个环境，就是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就是说，欸，我们看萤火虫，那更重要的是你看萤火虫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个自然景观这样子。
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一些不同的视角，这个，
嗯，
像你看这个视角是从水里面照上来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水里面其实有很多生物，然后我们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水里面的萤火虫在看我们，或者是青蛙在看我们的时候，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嗯，
而且很多比较广角的或是一些细微的会发现可能是回到萤火虫它的幼虫在做什么，或者是呢比较广泛的是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会有哪些动物住在里面，
嗯嗯嗯，不同的视角，我真的蛮有感，因为跟老师的萤火虫团，
嗯，
老师是看完，老师刚刚有讲小朋友的专注度其实
很
短，而且其实大发光也就是那段时间，
对对对对，
老师都会在萤火虫快要亮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会带大家去找像
青
蛙的声音，
对对，
你就会发现他会很多傻逼俗的，
是一堂自然生态课，
对对对，
只有萤火虫。
有一次就是我们听到一个咻咻咻的声音，
咻咻
咻咻咻咻，然后在对面的山上，然后我就马上比一个拳头，但这个事情是我们在一开始赏萤之前，
大家
就知道安静，然后小朋友就嘘嘘嘘嘘嘘，他就安静这样，然后我就看到对面山上有两个发光的眼睛，就是一只飞鼠，然后我们就等在那边等，然后那飞鼠就慢慢的走到最上面，对，那时候在猫空，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会飞下来哦，这样子，
嗯，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欸，其实我们用手电筒想要看到他，但我们是照旁边的树，其实那一区就是亮亮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大概等了大概五分钟吧，就一块抹布就从我们头上
飞
过
去。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就是这件事情创造的是，就是小朋友他知道其实山上有这些生物住在上面，然后他会回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分享。五年后、十年后，这个小朋友他可能还会记得这件事情，因为那就是我小时候的感受，这样子。嗯嗯，
就是爸爸妈妈带孩子们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啊，也可以把今天老师分享的注意事项啊、冷知识一起分享给孩子，也可以带孩子一起阅读我们这一本。点亮萤火虫之光，
没错，萤火虫的屁股不会，欸，不要不要，萤火虫的屁股那个发光是冷光，不会烫烫的哦，大家不用担心。对，
就是先了解萤火虫跟生态之间的关系，带孩子去看也会更有感觉。
没错，今天真的是收获很多，
冷知识超多。
对呀、啊，老师今天真的是教了我们太多的关于萤火虫的知识，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带孩子去赏萤火虫，也不只是赏萤火虫而已哦。其实萤火虫可以生活的这样的环境，其实周边还有很多丰富的自然生态，都值得我们好好细细去品尝跟品味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蝌蚪老师，
还有蒜头，
还有蒜头，谢谢蒜头。
今天最好是点亮萤火虫之光。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是跟大家讲环境、生物，还有萤火虫是我们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样子。
对，看萤火虫也要更关注我们的环境。
没错，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别忘了给我们五星赞一下，
欢迎各路达人来节目资讯栏里填写来宾募集表单，说不定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到节目里和听众分享你私房玩乐攻略的来宾哦。今天非常谢谢蝌蚪老师还有蒜头来带我们认识萤火虫，如果大家有想听的主题，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许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拜拜。